浅谈如何消灾避难，作者史建。据《聚谈录》记载，唐代有个人叫郭循，原本是溧阳县尉，后来触了霉头被免职了。然而这只是霉运的开始，郭循被免职后久久得不到调令，只好困居京城客栈，愁眉不展，一天比一天穷困潦倒。他经常看见有两个怪物穿着绿衣服，长得跟猿猴一样，寸步不离跟着他，别人却看不见。他出门，怪物跟着；进屋，怪物也跟进来；起床，怪物跟着；睡觉，怪物就守在床边。郭循不由得毛骨悚然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凡是郭循想寻求帮助脱困，怪物一定与他一起去。因此郭循造访达官贵人，次次碰壁，亲友见到他都翻脸，如同见到了仇人。郭循不管用符箓法术驱邪，还是遁入荒山野岭躲避，都甩不掉这两个如影随形的怪物，竟足足被霉运困扰了几年时间，其间的穷苦失意一言难尽。一天晚上，两个怪物忽然向郭循告别，说：我们趁着你的厄运久久不别去，今天我们等天一亮就待不住了，走后就不会再回来了。郭循很高兴怪物将离去，问他们要去哪里。怪物说：世上像我们这样的生物很多，只是人看不见罢了，如今我们要去盛业方富人王氏家，散尽他的家财。郭循说：王氏家财万贯，你们一下子怎么散得尽？怪物说：我们先从安平子入手。这时小鼓忽鸣，怪物立即消失了。郭循起床洗脸漱口，便觉得神清气爽，胸襟开阔，愁云孤愤一扫而空。他试着拜访亲友，亲友无不一改前态，热情接待。不到十天，郭循就见到宰相，当面成亲，如愿以偿得到了通事舍人官职。郭循有个表弟张生，是金吾卫佐，交友的人都是豪侠。张生少年好奇，听郭循述说此事，觉得难以置信，知道王氏隶属左军，就经常去窥探王氏。王氏生性节俭，开销不过分。王氏家中自有很多漂亮乐伎，对外面妖容艳服的妓女从来不屑一顾。一天，王氏与朋友经过民科曲，有妇人进庄站在门口，王氏停马逗留，喜形于色，于是招呼同事一起进去喝酒欢迎。张生也进去，一打听，王氏的同事就是安平子的弟弟。安平子善于唱歌，当天连唱几首，每次王氏都重金相赠，大家都惊讶王氏挥金如土。从此王氏天天带着财货去安平子那里追星捧月，没过几年，王氏就变得一贫如洗。人都想消灾避难，但在红尘之中，人太弱太迷，面对大灾大难根本就无能为力。多少人在大难降临之时，比如突然得了什么绝症，他却束手无策，无可奈何。灾难的发生是有原因的，佛家认为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人被世间假象所迷惑，形成了不好的观念，做下了不好的事情，就会欠下罪业，给自己带来厄运，这是灾难的根本原因。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某某全国到处乱窜，挥霍着公款到处去寺院烧高香，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呢？江某某出于妒忌，那么恶毒的诽谤法轮佛法，那么疯狂的迫害善良的法轮功民众，用自焚等弥天大谎毒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世人，已经是罪恶滔天，神佛怎么会保佑这样十恶不赦的坏人呢？灾难的发生除了根本原因，还有直接原因，就是另外空间邪灵烂鬼对人的迫害。因为人的坏思想符合了邪灵烂鬼，人身上黑乎乎的业力环境适合邪灵烂鬼居住，邪灵烂鬼就钻空子，像寄生虫一样把人体当成了滋养生息的安乐窝。邪灵烂鬼天生就是为害人来的，它就能让人干什么都不顺，事事倒霉。比方说人体里长了寄生虫，越长越多，越来越猖狂，最后人能好过吗？邪灵烂鬼不断强化人的坏思想，使常人越变越坏，邪念越来越多， 心胸越来越狭窄，这样邪灵烂鬼就越过越舒服，左右人越来越方便。中国人讲治病要治本，所以古人要消灾避难，首先要勤修道德，弃恶向善。有句话叫做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一个人如果听信了中共邪党的造谣宣传，对真善人产生了仇恨，对信仰真善人的大法弟子产生了仇恨，甚至参与迫害法轮功，他的恶念恶行会造下多大的罪业，会招来多么邪恶的生物，你想过没有？你配合邪党举报一个大法弟子，绑架一个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在黑窝里面会遭到怎么样的残酷迫害？邪党撒谎说什么恶警不反对真善人，恶警搞转化都是春风化雨似的，你就真的相信了？大法弟子失去工作，失去自由，妻离子散，流离失所，被酷刑打死打残，被毒针打疯，你就真的高兴了？大法弟子上街喊一句真善人好，发一张揭露邪党迫害的真相传单，又有什么罪呢？如果一句真善人好都会触动你仇恨的心理，那你说你被邪党煽动之后变成了好人还变成了坏人？如果一个人喊真善人好就会被定罪，那你说这个政权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？是非你一定要分清啊，你和邪恶为伍怎么能消灾避难呢？所以大法弟子要跟你讲真相，要你别参与迫害法轮功，别害了自己。大法弟子还会送你一张大法护身符，为什么要送护身符呢？就是为你保平安，免得邪灵烂鬼再窜上来。虽然你有罪业，但神佛是慈悲的，只要你不再做迫害法轮功的坏事了，成念护身符上的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神佛就会给你向善的机会，帮你躲过眼前的劫难。今后随着你越变越好，你可以慢慢还，慢慢弥补，这样就把罪业善解了。所以你一定要带好护身符，牢记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别再迫害法轮功。希望世人都能了解迫害真相，认清邪党真面目，退出邪党，摆脱邪灵烂鬼，得到美好的未来。